今天我们是接着第十二章啊，我们已经查完了以西结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基本上一章到十一章都是以西结他在异象中，他不但蒙召，在异象中神给他有所看见，让他看见悖逆之家，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一切可憎一切污秽。所以以西结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本身是个祭司，也是个先知，他传道工作的这个年代，我们看最主要的是在第二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当中，就是公元前597年到586年，因为597年是第二次被掳的年代，他被掳了，以西结也被掳了，以西结是同着这个第二次被掳的犹大人一同被带到了加勒底，在加巴鲁河边，他确实被提到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看见地上的光景，更给他看见天上的光景，给他看到了四活物的异象。什么意思？神就要以西结在这个时代做四活物的工人，做四活物的工人。所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十一年当中，他特别的一次又一次的见异象，一次一次的传神的话。所以十一章末了就看到他所见的异象就离开他上升了，暂时离开他上升，所以呢神的话就指示他，让他把他所看见的一切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告诉当时被掳的子民，不但告诉被掳的子民，同时呢他的工作就是他所说的话所见的异象，并且和他所做的预兆，也是针对正在耶路撒冷，就是第三次没有被掳之前的那些个悖逆的子民。所以为什么叫悖逆之家？就要被掳了，仍然刚硬，以西底家为代表的那一群人就是悖逆之家。所以今天十二章题目是悖逆神必被掳，先知以西结在针对悖逆之家，这是神叫他去，神叫他传。而怎么传呢？这个十二章是先知让以西结作为一个人子，你看每一段每一次都神称呼他为人子。什么叫人子？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以西结要亲自的担罪受苦，你要担罪，你要受苦，你要亲自做预兆，亲自做表演，借着预兆带出预言。所以今天以西结有两次做预兆，第一次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是对悖逆之家做预兆。什么预兆呢？被掳的预兆，神让他亲自做个表演。第二次是十七节到二十节，再一次遵命做预兆，仍然是关系到悖逆之家，两次做预兆都是和被掳有关。那其实以西结已经被掳了，所以就是指着第三次还要被掳，犹大子民将要有最后一次的被掳，那是注定了亡国被掳，整个国都亡了。所以以西结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传神的话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为什么悖逆，那就是我悖逆，所以神称他们为悖逆之家，在这一章圣经说了好几次悖逆之家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，第一段就一节到十六节，对悖逆之家做预兆，做预兆，神让他表演，然后神的话领导他，他再带出这个预言。所以先知我们想该何等顺服，谦卑顺服，而且不问理由的来什么，来遵行神的旨意，要他怎么表演你就要怎么表演，等他做完了以后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神的话才领导他，甚至可能他自己都不大懂，那你也要这样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做全以色列家一个预兆，那当然就指着当时的那个悖逆的犹大家。所以我们看第一点，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，我们在第一章就看见了神的话以西结在被掳当中，在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领导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。所以以西结这个功能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这个在第一章就提到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。所以作为一个功能，像以西结这样的功能，第一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而且是多次，就关系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 在这一卷书里有七次，有七次神的灵，这个小字都是神的手，神的手领导了他，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也多次被神的灵举来举去，提来提去。第二，神的话不断的经常的领导他，领导他，所以这证明他实在是神的工人，是神所打发的，神的话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，神再次领导他。为什么领导他呢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肯顺服的人。如果你根本不肯顺服，神的话也不会领导你，领导你这样去做，你不去做又怕蒙羞，又怕人家不理解，又莫名其妙又得受苦，那自己还要吃苦头，何必呢？听话，以西结是个听话的工人。所以今天最基本的什么，怎么样能够像以西结讲要听话？所以神的话又领导说，人子啊，称呼他人子。所以这一卷书里以西结被称为人子，主耶稣在世上就是人子，那真是一个先知，不但活在神前，也是一个真正代表神活在人前的一位神的仆人。人可能这么样的平凡，没有什么特殊，也是个被掳的子民，但是他确实他是代表神传神的话，而且他亲自受苦顺命来担当担罪的，来做一些预兆。所以说，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你神在以西结从开头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以西结蒙召，在他蒙召的时候神就跟他讲，我差遣你去到悖逆之家，那这章又提到悖逆之家，你是住在悖逆的家中。所以一个神的仆人，你要住在这些悖逆的人中，你的心却是另一个心智，却是分别为圣，你可不能悖逆。好像神对耶利米，耶利米第一章耶利米蒙召的也是这样啊，你不要悖逆，像他们那样悖逆，你要与他们反对，你可不要悖逆，顺从神。他们为什么叫悖逆之家？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，第二节你看怎么是悖逆之家。所以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他们是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所以这就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悖逆之家。有眼睛吗？有，看不见，那就是说你眼瞎了。眼睛都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神造人的眼，神让我们要看。这个看的意思就是神让你能看得明白，能看明这个世界，能认识这个时代，能认识神，也能认识魔鬼的诡计。你要看，有眼睛看不见，神的话这么明明白白的，明显的这是属于我们的，隐藏的是属于神的，明显的是都不懂，先知跟你讲了也不懂，看不见的，有眼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的眼睛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心眼瞎了。为什么有眼看不见，有耳朵也听不见？究竟是什么原因？以赛亚书第六章提到这些人什么原因？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当他蒙召以后神对他说的话，第八一到八节是以赛亚怎么蒙召，第九节他说，就是神告诉以赛亚，以赛亚应神的呼召，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可为我们去呢？下面我说，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第九节神就对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底下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看见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医治。那这一段就描写了这些个悖逆之家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意思，第十节的意思就是，神说我只有任凭你们心蒙脂油。这为什么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听了心里面蒙了脂油，心蒙脂油，这个心呢被世界夺去了，厚厚的一层脂油。脂油代表什么？在这里的意思就代表这个世界的享乐，这个世界的这个荣华，这一切呢都塞入你的心，所以心蒙了一层脂油，所以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看不见，也恐怕看见，回转过来得医治。神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，就是神只好任凭你，因为你心蒙脂油嘛，你看不见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这里也是这样， 悖逆之战，就是因为他们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见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心里面有假神，心蒙的是油，被这世界的神把心眼弄瞎。心里面爱的是自由，是这个世界的享乐，这世界的丰厚，这世界的欢乐，这世界的荣华，把心都蒙住了。所以眼睛看不见，耳朵为什么听不见呢？没有受隔离。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你看司提反最后的见证，你们这些个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呢、啊？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，听不见呢？神是历史历代从早起来才检查的仆人先知，去传神的话，难道听不见吗？听不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耳朵不受隔离，心也不受隔离。甚至有的人是先知形容他们是扭转肩头，再也不听了，根本不听。有的人甚至反感，哎呀，你听一天老讲罪，反感反感反感，表面坐在这里，这里心里讨厌讨厌讨厌，所以耳朵也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，是悖逆之家。所以究竟什么是悖逆之家？悖逆，悖逆在哪里？悖逆就是对神的话，对神的话的态度悖逆，不听。什么叫悖逆？对神的旨意是悖逆，对神的旨意悖逆。是谁呀？我们这旧约里的扫罗就是悖逆。这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同等，顽梗的罪与什么呀？与拜偶像的罪是同等，在神看，你这个悖逆就跟行邪术一样，悖逆。旧约还有谁是悖逆？约拿是悖逆。神说你去尼尼微，我不去，我要去他施，你悖逆。我在哪不能传道啊？但是你悖逆神的旨意，这就是悖逆。这个在当时来讲就是西底家了。我们知道西底家就是犹大家最后一个王被掳的，叫西底家。他刚硬，他悖逆，他不肯在耶利米面前自卑，这是在历代下36章就提到这个心理这么刚硬。神特别兴起耶利米，因为耶利米就是被掳前夕的一个先知，几十年耶利米对这几个最后几个王讲啊讲啊，你们要听话，就是不听。所以悖逆就是不听话，悖逆就是对神的旨意、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。顽抗抵挡，就是不听，自己一套。你看西底家多次把耶利米招来，但是多次还是不听，还是自己一套，是悖逆。所以第三节，所以人子啊，你现在就要做预兆了。他们这么悖逆，为什么神还要做预兆？我看来看去，我觉得没有别的，就是神的宽容、神的等待、神的大爱。既然这么悖逆，拉倒吧，你就被掳就完了嘛。神还要让先知一次两次的做预兆，还要传，还要提醒，还要警告，你说这什么意思？等待呀，神还给你悔改的机会，就说明神的爱。这是人子啊，你要预备什么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就是你现在要做一个表演，就好比马上要被掳了，你预备物件，你想被掳的人预备什么？打个小小的包包，准备要亡国被掳嘛，快点逃难，要逃命，成了亡命之徒了。使用的物件你预备预备，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我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。提起白天的意思就是你预备，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，你看这句话最要紧的第三节，大家看，虽然他们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这就是透出神的心。你做人子，你就要体会神的心，一面你活在人前，活在悖逆之家，住在悖逆之家，一面你要代表神，把神的爱透出来。虽然你是悖逆之家，但是呢，你做表，你这个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你一星期还要做表演。你呢，白天的时候呢，预备掳去的物件。第四节我们看，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去，带出你的物件，预备好，预备掳去的物件，就是你预备好。什么时候真正出去呢？晚上，晚上。到了晚上，因为晚上一般逃难容易啊，人家看不见了，快点躲，快点藏啊！这个兵丁也找不到我了。到了晚上，你就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。那样的出去就是狼狈的样子，狼狈逃窜，这是慌慌张张，惊心害怕。你 个的一路上被围困，根本没有一个门让你能够出去，追挖墙啊，逃啊，躲呀、啊，没地儿出去，赶紧躲，挖墙。其中呢，将物件带出去，到天黑的时候，你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并且蒙住脸，看不见底。我们就是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，都是以机间实实在在的做预表，也带出预言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预表西底家，你出去蒙这个脸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西家以色列家的预兆。那就是这一个西底家王，因为一直刚明到底，后来果然就两眼被挖，看不见地呀、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两眼被弯，然后被铜链锁住，再到巴比伦，这就是西底家的下场。开头是怎么样呢？根据历代下二啊，不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，以及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九章都提到，都提到，还有历代下三十六章都提到，在被掳的时候啊，好惨呐、啊！本来他有军队，后来怎么样啊？军队也都逃跑了，兵丁逃跑，最后他自己也只好逃了，叫做众叛亲离，没有人再跟他，有兵还要保护你，给你做保镖，以后什么都没有，逃啊逃啊！结果逃到半路就被巴比伦人给抓住，被兵丁的加勒底的军队就把他抓，抓住以后就在尼布甲尼撒的王面前受审判。你说怎么审判呢？当着他的眼前，当着他眼前把他众子和首领杀光，全部杀掉，当着你眼前杀，杀完了以后让你看着看见，刺透你的心，然后把他两眼剜了，再用铜链锁着把他带到巴比伦，最后惨死在巴比伦，就这么一个结局。所以以西结今天谁让他做这样的表演？所以这一小段到六节为止，我想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，他们随时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叛逆之家，或者这或者神常常给人或者什么意思？他给你有机会，或者你可以悔改，有选择，选择什么？选择善，快点回头离恶，或者他还可以悔改。所以要揣摩思想，什么叫揣摩思想？知罪悔罪，好好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耶路撒冷圣城竟然被围困，甚至闹大饥荒，人吃人，这都有预言的。揣摩思想，揣摩思想就是给你悔改的机会，揣摩思想让你好好想一想。所以我们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，我们就看到保罗说，我天天写信给你们是叫你们忧愁，这个忧愁不是叫你们怎么样，叫你们忧愁致死，乃是让你们生出一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这个忧愁是应该的。保罗讲的忧愁就是这个意思，揣摩思想。哥林多教会存在这么多问题，所以保罗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保罗写后书的时候语气完全改变，就是指着前书，我流泪的写这封信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，彼此相争，有淫乱的事出现，又是不占地位，又是不守秩序，这么多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写信责备，要悔改，要悔改。那么经过后书呢，保罗就改变了，说叫你们忧愁是让你们什么呀，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因着后悔呀，因着忧愁而懊悔，结果就生出懊悔的果子来，真正的改变。所以这里也讲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。所以这就是后书，神的工人要有神的心，而不是他妈该死该灭亡，早死早好，谁让你们这么坏，你们就该跌倒，不是这样。如果念这句话，这个保罗这句话非常宝贵，这就是神的意思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前面不念了，第十节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十一点，你们看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一殷勤，二自述，第三自恨，第四恐惧，第五想念，第六热心，第七是自责，责罚就是自责，就是七样懊悔的果子。在这一切事上都表明你们自己是洁净的，悔改了，真正悔改。所以神是巴不得人悔改，或者你可以揣摩思想， 我记得这个大卫租点民宿以后，神借着加德去，也是这句话，在撒母耳记24章，你要揣摩思想，揣摩思想，叫大卫要揣摩思想，因为你数点人数了，你占了神的地位，你抽了神的荣耀，神没有吩咐你数点，你自己来数点，鞠躬怎么样啊？自己这个想自己来鞠躬，是不是？自己想得成绩，最后揣摩思想，揣摩思想。为什么做表演呢？让你们看一看，思想一下，这里有意思。这不是先知，不是发疯了，在这里做什么表演？所以第七节，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七节，以西结就这么顺服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。多蒙羞啊！一个先知这样的光景，他就去做。白日带出我的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都预备好。到了晚上，我用手挖出了墙，你说难受不难受啊？用手挖墙，人说你是贼呀，你家偷东西，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就做表演，就是做表演，用手挖墙。天黑的时候，就当着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把这个小包包掳去的物件预备好就带出去。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这里很蒙羞的，人家不懂你是神经病还是什么原因。而且以西结自己也是这么无条件无理由的，可能也不懂，也得顺服，就这样去做了。做完了以后，第八节，次日早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。所以我们常常看耶利米也是这样，没自身的话，神叫他怎么做就是怎么做，等以后呢，神的话才临到。第九节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那你要回答，他们一定好稀奇啊！啊，这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异样异常啊，一定要这么回答，说主耶和华如此做，你要这样指出来。所以预兆是带出预言，做预兆是带出预言。主耶和华如此做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一个预表，预兆也叫预表。关键的耶路撒冷这君王都提出来，这君王是谁？这君王就是西底家。西底家做王11年，这11年以后就是被掳了，也就是从第二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，这当中的年代是多少年？11年。讲来讲去，传来传去，还是不定，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你按照什么？按照什么预言就应验了。就是关于这个预表，你要说，而且你还告诉他，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，我怎样行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，他们必被掳去，就是被掳的预兆。被掳是很惨，失去了主权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一切，完全你不能自主，完全被掳的光景。他们中间的君王，讲到君王了，就是西底家，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。这小包包你能带多少财产？也不过一个小包包，你就要怎么带出去？他们要挖出了墙，从其中带出去。他被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，这个就是暗示他将要眼瞎，两眼都被挖掉，蒙住脸，眼睛都看不见地。为什么看不见？眼睛挖掉了，因为你有眼，你什么呀？你不见。神对你说话，神借着先知给你做预表预兆，你都不看，闭眼不看，有耳不听。那么将来有一天你眼睛都要被弯掉看不见地，而且神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就是天罗地网，你逃不了的意思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，结果你西底家就被缠住，逃不了尼布甲尼撒的手，就是逃不了神的手。这个网代表什么？就是神兴起来的巴比伦军队。这个网代表什么？神刑罚以色列这个犹大家的这个刑罚的一个工具。你看你打鸟，你要有网罗，有网，你才能够把它打进网罗里面去。你打鱼，你也有渔网，你做什么事你要有工具。巴比伦军队就是神的一个工具，就是我把网撒在你身上，让你被缠住，让你出也出不来。你不要侵犯的自由，那么你就失去了神给你的那个自由。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，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，临死也看不见，那不是因为两个眼被挖了吗？死在那里也看不见，就一定死在异乡，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众叛亲离，一切都离开他。你所依靠的军队，你的什么亲兵，你什么兵也没用，到时候人家还都要保命呢，人人都逃命，人人都不顾自己，这个时候没有人顾你了，都离散了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你拔刀追赶他们。那这就指着被掳的光景，被掳分散四方，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为什么分散在列邦？你是你以色列有自己的土地，有自己的国家，有自己的人民，自己的享受，为什么这给你分散列邦？什么原因？要思想家，因为犹大家也可以说整个以色列都是这样，是什么？因为一直都是什么？都是要啊，他们一直都是效法列邦，随从外邦，拜偶像，行邪淫，离弃神。你不是喜欢外邦吗？好了，我就把你分散在外邦，还小孩子一样，也好比一个浪子一样。你不喜欢在家里，你喜欢在外面放荡。好了，我就任凭你去嘛。所以这个父亲只好忍着痛啊，就要打发孩子走。你要这样，你去吧，你浪荡够了你就回来。分散在列国，列国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效法列国，就任凭你到列国去。在申命记不是讲吗？被迫你要服侍木头石头的神。那你拜够了回来，不喜欢拜偶像吗？那你拜拜拜，在列邦，那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到十五节为止，这就是以西结讲了关于什么被掳是命定的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是悖逆之家，最后的结果一定被掳。所以今天题目是悖逆神必被掳，所以先知就预言了，也亲自做预表了。但是在十六节讲了一种情况。十六节说，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，就指着少数人，这几个人得免遭见饥荒瘟疫，免灾，而且呢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几个人就是指着余剩的民，蒙神怜悯能够被掳归回的子民。留下的意思就是保住，能够蒙保守，留下的意思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呀，就是这个好像劫后余生一样，幸免，那个免去了，没有被刀剑饥荒瘟疫所吞灭。在各国中都有，他们那个说他们要在所到的各国中他们也被掳了，但是他们能够归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各国中他们痛悔了，底下一句说他们要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认罪痛悔，厌恶自己，遭愧蒙羞，真正的痛悔离开罪恶。那这样的人，神说我要留下几个，留下，这是只为他的名。这些人就是很惭愧，真正在神面前蒙恩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第六章，我们最近读过的，就是指着以西结第六章八到十节，这些人为什么被留下啊？在这里讲的更清楚一点。以西结第六章八到十，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余剩，剩下脱离刀剑的人，剩下的人，刚才说几个人，就指的剩下的人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让我们都做这些剩下的人。这些人很受教，很谦卑，很痛悔。那脱离刀剑的人，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。我们知道纪念神是什么意思？就纪念生命记第三十章。因为生命记29章到30章就是神借着摩西最后为以色列所立的另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什么？就是美地之约，也叫帕勒斯丁的约。纪念神跟他们所立的约，也去追念神对他们所讲的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。你现在咒诅临到了，你要追念，你纪念神，就你追念神。这个有功夫我们自己看一下生命记30章1节到6节，这是你追念我的时候，你哪怕在天涯海角，我也把你带回来，我把你带回来。你尽心遵守我的道，我就要使你人数增多，我使你被掳归回。所以生命记29章到30章就是说，你犯罪，你拜偶像，行邪淫，向法外邦，一定被掳。但什么时候你肯悔改，很痛悔，你纪念神的那一个什么神的约，那么神说我还要把你带回来，哪怕你在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把你带回来。所以这里说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，为他们心中是何等伤痛，因他们情形远离我，想到神为我们多么伤痛。这样的人就是有一个柔软的心，石头的心变成一个肉心了， 怎么悔改？想到神是为我多么伤痛，好像浪子想到我的父亲啊，在家里等着我呢。我的父亲在那里啊，什么在那里一直巴望着我，站在门口在等待着我回来。为我们，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，是因为他们行心远离我，也对偶像行邪淫，这就是最可憎的罪。他们因所行一切可憎的恶事，必厌恶自己。所以我们这里是说啊，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厌恶自己。真正厌恶自己的人，一定被掳归回，这就是余生的人，也就是炼净归回的人。神愿让有一些人也炼净归回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说要使这灾火临到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。他们认识到神的话句句可畏，可畏不是空话。他们恐惧战惊，他们肯受教，他们肯离开罪恶，他们肯厌恶自己。因什么厌恶？一切可憎的事，一切可憎的恶事是什么事？就前面说的，起淫心，眼对偶像行邪淫，两个眼睛倾斜到透顶。一切的眼对偶像，你听天邪就是心地邪淫啊，多么误会可憎，是厌恶自己，诉说自己可憎的事，而不是哎呀妈，隐隐藏藏遮遮盖盖，我就是天邪，我就是拜偶像，心里的就是充满了邪，真正厌恶自己，那么是神所圣显的人。感谢主，整个这一段里就这么一节，是有蒙恩的人，蒙恩的人，被掳归回的人。真正痛悔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17到20这一小段，就是尊名再做预兆，针对谁？还是针对悖逆之家？所以现在要常常受苦。这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吃饭必胆战战，喝水必慌慌忧虑。”这个更是很清楚，又是预言什么？这个意思也就是预表，马上被掳。面临着敌军的侵扰，那你就天天惊心害怕，不定哪天就亡国了，不定哪天这个就破城而立。因为这个军队一直在外面围困，所以吃饭也不踏实，喝水也不踏实。另外也表示饥荒要来到，所以胆战而至，吃了这顿没有下一顿，胆战来什么？吃饭喝水。你西街前面第四章不是吗？还得用质子喝。还得按定量来吃，就要受苦啊，受苦。所以先知做这样的预表，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，主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居民如此说，他们吃饭必忧虑，喝水必惊慌。这就是指着他们要面临的光景，这都不是空话。后来果然他们这样，没有几年了，今天只说预言做预兆，以后真的就是被掳。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，这地必然荒废，一无所存。你行这么多强暴，流了多少无辜的血？这个耶路撒冷充满了无辜的血，行强暴，那结果怎么样？这个地变成荒废，变成荒废。本来是肥地，现在变成碱地，整个变成荒废，一无所存，全部被剥夺，什么都没有。有居民的诚意。本来很繁荣的城市，犹大的城市很多呀，一个又一个都是坚固城，现在怎么样？地变成了荒场，地也变为荒废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为什么整个被掳成了荒芜的一片，全部都走了，掳掠了。这就是先知再一次的遵命做预兆，还是针对着悖逆之家。一次是在做预兆，一次这是传预言，目的还是希望他们揣摩思想，希望他们悔改，这是人的心，也是人的目的。底下21节到28节，大家看最后一段，就是第三段，最后一段21到28，这两小段合起来，就是主话必成，不再单言。这一段就是神教以西结的驳斥，当时的一种什么？一种俗语。这个俗语就说明他们对神的话多么抵挡，一种消极，不但消极，而且反对抵挡的态度。但是神的话，神的预言，神的意象，绝不因着这些人的反对抵挡而改变。所以这一段就说明宣告神的话，神的意象必定成就，而且不再单言。我想这一段呢，也是可以联系今天的光景。今天的世界，明明主快再来，许多 能怎么样？什么主再来，主再来？他还奔着他世界，还奔着他前途呢。不信，以为异象是单言，根本不信，却不知道主必来，主必来，主再来，好像怎么样？就好像人想不到的日子，好像如同贼的来的日子，就是说你想不到就来了。人正说平安，贴前第五章第一节不是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日子，那在那忽然来到，想不到，你绝不能逃脱。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？什么叫俗语？世俗的话，人的话，人的观点，充满了人的观点，可能很有学问，哎，他讲的话根本什么背离了神的那个预言。俗语说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，你别信这一套，哪有这么多事情，又说主快来了吧，又说世界也末了了吧，不要讲，不信俗话。我们的思想里常常也不知不觉会听一些俗话俗语，你不要受这些影响。你有了俗语，你里面就没有主的话。我们要让主的话占领我们，不要听这些个俗语。在以色列地啊，有这些个俗语。所以神说，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不要再讲。神的话一定应验。所以我们要禁止人，我们要提醒别人，不要听这一套俗语的话、世俗的话、人的观点。那当然，这里也包括很多人听信假先知。为什么信俗语的话？因为当时有很多假先知，所以等一下下一章我们就看到了，就是以西结神让他面对假先知，攻击假先知。不要听这些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，你就要对他们说：日子临近，一切异象必都应验。因为前面我们这个一章到十一章，整个以西结看到很多很多异象，这异象一定要应验的，这绝不落空的。日子临近，日子临近，很快。从此在以色列家中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，所以他们相信俗语是用什么？用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儿女们当中，在以色列当中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，好人喜欢在台上讲道。现在我最近不是听了一个姊妹告诉我们，他去一个州回来以后告诉我们，哎，牧师没得讲了，跑到网上去拼凑，这里抄一点，那里抄一点，再加几个笑话，在听来的传来的都加在一起，可能你这些都是虚假的意象，奉承的占卜，这个讨人喜欢的一道东西，骗人。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，就怎么样？不再单言，未单言。你们这悖逆之家，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，就是说你们亲眼会看见，你活着的时候就成就，你也不过几年就成就。后来果然犹大家就第三次被掳，就来到了，亲眼看见你在世的日子就临到，你们这悖逆之家。所以什么叫悖逆之家？不相信神的话，不但不听，而且不相信，以为预言呢还早着呢，异象都过去了，有的人认为过时了，在大陆更厉害了，不能够讲，禁止讲主再来。因为为什么呀？因为主再来，魔鬼的日子就到了，他的末日就来到了，所以他不许你讲，什么审判呢，不能讲。大家只讲爱，不爱不爱，一片的爱。所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你们不听也得听。最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以你看这张圣经，神的话多次的临到以色列。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人说，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末后许多的日子，意思是早着呢，早着呢。所说的预言是指在极远的时候，意思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一套。这个他就是指着什么？以色列家指着以西结讲，以西结说的话你们都不要信，还早着呢，还远着呢。那最后一点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所以神呢都看见都听见。你说这些俗语在哪里？在人群当中，在人们当中传来传去，这些毒啊，这些个教，是吧？是教是毒，影响人。所以神让以西结来消毒，来解这个毒，不能听这些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单言的，没一句在单言，神的话是句句都不落空，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所以你说怎么样做以西结，怎么做真先知，就是不加不减传神的话，传神的话， 这么的用真心就看环境啊，看环境没有什么改变。好像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也是这样。彼得怎么说？哎，在末世有好迹象能出来。他主再来的再临的日子在哪里呢？从创世以来，神不是这世界这个地球不是还是一样吗？没有什么两样。不信，不信主再来啊！所以彼得也驳斥他们。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就这么样忠实的传这个话。那你这个以西结当时是面对多数人都是不听，都是悖逆之家，神的话都要应验。那么神的话包括什么呢？我想不但是包括被掳，也包括将来的复兴。因为先知无论是耶利米还是以西结，他们所传的意象和这个预言，也关系着被掳，也关系着后来还有复兴的关系。神的话，被掳是必定要成就的，复兴也必定要来到，必定来到。好像今天我们读耶利米书25章就讲的，70年满以后，巴比伦要倾倒，神要刑罚，这复兴就会来到。所以这一切的预言我们都要信。你不但相信这个眼前的，你要相信将来的。神的话句句